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编者案。从世界范围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属规模最大的非暴力运动之一。当时参与者普遍认为必须坚持非暴力，维持了良好的非暴力纪律。他的被残酷镇压在无数人们心中造成了巨大冲击，包括质疑非暴力在中国的可行性。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许多人对改革期待的破灭，主张暴力反抗的人显著增多。因而，据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之后的今天，活动分子、网络评论人士仍在激烈地争论着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争论既发生在国内外许多私下谈话中，也发生在有言论自由的海外网络平台上。例如推特，主张暴力的人认为非暴力只适合于统治者相对更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非暴力的人经常会遭到围攻，他们的人格、动机甚至都被质疑贬损。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暴力主张者们所说的暴力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民间武装起义、军人的政变还是其他？其中的问题何在？他们所持的理由，从世界范围人类自由事业的经验看，是否成立？非暴力只适合于统治者仁慈或有着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看法的盲点何在？非暴力不适合中国，是否对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教训的正确总结？如何增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为有效地在中国开展非暴力抗争奠定必要的思想认知基础？中国民主季刊约请部分国内外专家、活动人士进行了以下笔谈。简短的一组笔谈，对于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期望主要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促进进一步讨论、理清思路是有效行动和最终成功的前提。哈迪·梅里曼，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总裁，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反对专制统治的重任往往完全在生活于暴政之下的人民肩上。当其他选择，例如依靠选举、法律制度、谈判、第三方干预，或者是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都未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境况时，人们常常会做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决定，即奋起反抗。如何反抗至关重要。如果他们选择暴力，那会将他们置于一种特定路径。而如果他们选择非暴力，这将使他们走上另一条不一样的路。他们也可以选择同时采用暴力和非暴力，但这两种战略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可能使抵抗运动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暴力反抗的倡导者通常争辩说，独裁者只能听懂以暴力对他们说话，因此这类政权往往只会对暴力有所反应。他们还可能说，非暴力不会对极其残暴的政府有效，而且即使非暴力反抗可能有效，但相比之下，暴力反抗也能更快地推翻独裁政权。倡导非暴力反抗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反抗运动诉诸暴力是在专制政权最擅长的方面与之搏斗，而那正是应该避免的，因为独裁政权深谙暴力，有使用暴力的强大能量。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公民抵抗的方式，反抗如罢工、抵制、不合作以及其他非暴力方法。这些都是独裁政权难以轻易控制的抗争方式。此外，非暴力反抗的倡导者可能还会指出，许多专制政权，包括中国当前的政权，往往是在武装斗争之后出现的，而非暴力运动则更有可能导致民主。迄今的研究对于评估上述争论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我想到的是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回顾过去一个世纪，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已经成为挑战专制、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研究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导致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要比暴力起义高将近两倍。而且公民抵抗驱动的政治转型结出长期稳定民主果实的可能性要高 2.5 到 9.5 倍。非暴力抵抗能够对抗并打败残暴的政权， 这些运动所反抗的专制政权往往与暴力起义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同样残酷。非暴力抵抗所导致的公众参与，平均而言大约是暴力起义的11倍。这意味着他们往往更具包容性，更能广泛地将权力分散到社会中去，而这也意味着会对民主化结果产生积极影响。非暴力抵抗产生作用的速度平均为3年，是暴力起义平均9年的3倍左右。第五，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我非常敬佩那些挑战独裁、追求民主的人们。作为局外人，我不应该指导人们该怎么做。每个社会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再加上长期遭受独裁政权蹂躏的经历，可能会导致人们提出不同的结论。不过，我在此分享一些基础的研究发现，以便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能从已有的关于暴力和非暴力不同影响吸取经验教训，在做出选择时借鉴。没有一个选项能够确保成功，虽然在政治领域和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的是种种不令人满意的选项，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那个由最高成功几率的促进我们的目标的做法。许天波，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迪利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20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人们经常认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主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里泽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推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而不是甘地。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迈尔坎·艾克斯与马丁·路德·金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抵抗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大屠杀凸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MK 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他最终被彻底根除了。然而 MK 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的当选做出了贡献。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抵抗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 库尔德·肖克在《非暴力运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运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埃利卡·切诺维斯、玛利亚·斯特潘、吉恩·夏普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运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运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府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进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代表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国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抵抗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使用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的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暴力和抵抗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王天成，中国民主期刊主编，原北大法学院讲师。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的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从而降低反抗的成功几率。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是彼此真正对抗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即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够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 然而军事政变通常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势力少得可怜。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哈迪·梅里曼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这个数字是1900到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1个政治转型中约 70% 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的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运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利。我想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这一弱点。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抵抗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吉恩·夏普将其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这并不是一种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变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变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所谓非暴力抵抗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查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止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运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亘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运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 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割爱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他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式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运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0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运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的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运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并没有什么可学的。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他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苏丽丽，社会正义与社群参与工作者、研究者。自六四屠杀以来，许多意见人士以零星、不涉及大规模公众运动的非暴力方式公开表达不满和抗议。这些勇者多遭到了残酷报复和迫害，反对阵营对抗争者表达了钦佩与同情。尽管在理论上对暴力与非暴力路径有分歧，但与此相反的是，普遍公众通常不领情。几十年来，对非暴力抗争行动的批评一直不断。笔者认为，这类批评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就零星抗争而言，非暴力还不如暴力有效，其判断本身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批评者也知道的事实是，中国没有暴力革命，并且不具备发生的条件。若考察公众行为，即可看到，当有人因忍受不了不公而自杀或行凶时，听闻者会说，既然不怕死，为什么不去找个垫背的？或者说，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显然，这些都意在将零星的暴力反抗对比零星的非暴力抗争，并认为后者无效。本质上，用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迪利的 WUNC 四原则——价值、团结、人数和支持来说，这些行动因不符合有价值的原则而不被公众接受。相信意见人士的亲朋好友也说过，你们成功不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对公众舆论的折射。另一方面，在定性上的夸大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痼疾，因为中国至今没有引进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而同时西方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对也大量通过民间渠道引入中文世界。因此，社会科学一直被认为是无用之学。正如自由主义被滥用一样，非暴力运动在尚未出现时就已经遭到了普遍反对。当反对阵营用非暴力运动来描述零星的、自发的和针对个别事件的抗争行动时，这一原本有着明确定义的术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指政治理论中所说的非暴力运动，而术语的误用导致了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反对运动不会成功的判断。如中国行动等组织向社会公开征集的非暴力行动方案，有人在未阅读或理解的情况下就评其不切实际、隔靴搔痒，因为人们认为那些只是纸上谈兵，即使实践也是失败。因此，当反对行动未达到社会科学所定义的运动水平时，反对阵营不要以运动去冠名或定性。 将抗争与运动区分开来，可能令大众更容易接受。在未来由非暴力运动组织社会动员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响应。反对阵营中的中国式夸大风格会导致所传播的信息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期待。如果公众对反对阵营不信任，那么民间力量将难以聚集，非暴力反抗运动也无法兴起。总之，在信息流向社会公众的过程中，活动家在定性或冠名上务必谨慎，而提高理论水平将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判断能力。裴毅然，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者。人类从蒙昧洪荒走来，强者为王乃是简单直接的集体本能。中国民间的暴力思维当然来自庙堂的孕育教管，中共暴力政权的直接复制，被统治者的思想只能是统治者思想的回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暴力性文学。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原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家喻户晓。毛氏思维也来自于数千年国史。公元前481年西周厉王的国人暴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斩木为兵，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政权更替，还不都是一个武装集团暴力推翻另一个武装集团。传说中高尚的尧舜禅让毕竟未得继承，未延续称职。宫廷政变已是最温和流血最少的非暴力。1976年10月6日揪出四人帮，想走党内程序的陈云也只能同意直接抓捕，毕竟政治代价最小，可变因素最小，社会动荡最低。而之所以能一举成功，也在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手握8341御林军。五四时期引进的德先生、赛先生未来得及向民众详细论证何以需要两位先生，文明理念、文明制度、高级复杂的政治制品、程序繁荣严密的代议制只能是近代人文产物。生活在红色专政之下的大陆人民只能默认暴力。一个从上到下只知只认暴力逻辑的社会，当然只能产生以暴制暴的直线思维，而且产生一大批依附中共暴力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顶级的患者还以为中国的暴力恰恰体现国家的强大。2013年中宣部出台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禁锢的背后也是暴力制裁为后盾的逻辑。中国媒体公然标示自己党媒姓党，只推销中共暴力的合法性，只维护专制秩序的合法性，网上出现这样的冷幽默，中国不能乱，一乱就民主了。长期的信息管控、暴力的环境难以形成非暴力抗争意识。不少网络简体中文自媒体每天闪烁的暴力语言、暴力逻辑折射了当今中国民众的暴力底色。向暴力型社会土壤移植抑制非暴力思想，向非人性的政治文化土壤渗透人性乳液，驱逐国人的暴力心魔需要一定培育期，需要许多人参与松土浇灌。中国民主季刊发起非暴力讨论，所议正当时，乃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一个夯基工程。陶烨，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创办人。中共在拒绝民主时说，民主不适用于中国。人们在拒绝暴力运动时说，非暴力运动不适用于中国。两者使用了同一种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前者使用暴力维护现存统治，后者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统治。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源头，与其说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渊源相关，不如说来自中共官方暴力思想体系更为贴切。中共搞暴力革命已经100多年，暴力执政也有75年，中共的暴力革命思想早已经系统化、普及化，中共的暴力统治也早已制度化、集权化和常态化。由于中共的思想暴力和制度暴力处于强势中，以硬暴力和软暴力双管齐下，而来自历史与文化的暴力因素早就被弱化和淡化。主张暴力抗争的人士，由于曾经长期浸淫在暴力革命的教育和宣传中， 其潜意识难免不受暴力思想的熏陶和革命激情的鼓舞。近年来，非暴力抗争的推进屡屡遭受挫折，八九民运被镇压，法轮功被镇压，维权运动被镇压，白纸运动被镇压，而极权暴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张狂。这一现象必然引发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反思，反思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一方面迫使人们思考如何提升非暴力抗争的内涵和力度，迫切需要回答的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曾经使用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是否对中国民众反抗极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具有借鉴和现实意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中国的极权主义实行前所未有的全面恐怖统治，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从未面对过的。另一方面，迫使人们思考使用暴力，面对中共加强暴力统治和加剧暴力镇压的恶行，民间暴力的兴起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这是民间正当防卫的忍无可忍之举，这是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暴力在自卫中的正当性并不表明它在施暴时具有正义性。实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最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那是一部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历史，历史不该重蹈覆辙。尊重历史的经验，但不应沉溺于历史，而要理性地面对现实，在暴力抗争与街头抗争之间寻找一条积极的非暴力抗争路线，解构极权制度。解构运动是我们赋予非暴力抗争的崭新内涵。解构运动分两个层面，一，解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伦理、思想和文化，利用媒体翻墙、拆墙，让正义之声直达墙内。二，解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人人争当挖土机，深挖极权主义墙角和地基，可以预期解构运动与街头运动的叠加效应将最终根除极权主义。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在民间，解构运动的力量在民间。非暴力抗争并不意味着寻求渐进改革，它是一种颠覆性的斗争方式。本文由何阳朗读。